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丁香花开放的时候，
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
晚上好，小朋友们，我是李佳阿姨。晚上九点了，又到了我们的睡前故事时间，我可一直在等着你呢。我得问你一件事儿，今天早晨你表现好吗？是不是妈妈一叫你就起床了，然后麻利的刷牙洗脸，乖乖的喝了一大杯的温开水，然后又高高兴兴的去幼儿园，没跟妈妈捣乱吧？这才是好孩子呢。你知道吗？早晨的时间呀，是最宝贵的。如果总是磨磨蹭蹭的话，你就吃不上幼儿园的好吃的早餐了，还会影响爸爸妈妈准时去上班。爸爸妈妈迟到了会挨批评，一天的心情都不好了。所以啊，为了能吃到热乎乎香喷喷的早餐，也为了让爸爸妈妈有个好心情，你一定要做一个会抓紧时间的好孩子。哎，小朋友，你是不是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在幼儿园里或者在学校里，老师给你讲了一个笑话，或者呢有一个小朋友闹了一个笑话，比如起床的时候鞋穿反了，第一个纽扣钻进了第二个扣洞洞，大家一看会怎样呢？大家会一起哈哈大笑，对不对？好了，来听听下面的这个故事吧。故事的名字叫《哄堂大笑》。在宋朝的时候，有两个人，一个叫冯相，是个慢性子；一个叫何相，是个急性子。可他们俩在一块儿办公。有一天，冯相穿着一双漂亮的新靴子走了进来。何相看见了，见冯相的新靴子和自己穿的靴子差不多，就赶紧问：“冯大人，新买的靴子吧，和我的好像差不多啊。哎，您花多少银子？”冯相不紧不慢地抬起了左脚，这个900块。何相一听急了。哟，坏了坏了，我的这双靴子花了1800块，你的怎么这么便宜啊？快告诉我，您在哪儿买的呀？我得去找他们，他们居然骗我。冯相好像没听见似的，自顾自地喝起茶来，喝完茶又拿起书看起来，也不搭理何相。何相见他不说话，就更着急了。哎呦，我说冯大人，您在哪儿买的呀？我在问您呢，您倒是快说话呀，我得找他们去。何相急得脸都红了。这时大家都说：“哎，冯相，快说吧，您又不是不知道，何相他是个急性子。”冯相见他实在着急，就放下书，抬了抬右脚，慢条斯理地说：“还有这只，也是900块。”大家一听，这才明白了，原来冯相的这双靴子也是1800块钱买的。满屋子的人不由得一起大笑起来。何相呢，气得话也说不出来了。你，现在你知道了吧？大家一块儿哈哈 哈的大笑，叫哄堂大笑。好了，下面呢，我们再来听一个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后生可畏》。后生指的是年轻的人，哎，年岁小的人。畏呢，是指让人害怕， 不敢小瞧的意思，连起来就是不能小瞧年岁小的人。说起来这个成语还有个来历呢，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吧。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孔子经常坐着马车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学说。有一天，他正坐在马车上沿大路向前走，忽然看见路上有个孩子，他赶紧叫车夫把车停下来。他对孩子说：请你让开路，让我的车过去好吗？可不要让车碰着你了。孩子指了指路上说：你没看见这里有一座城堡吗？孔子低头一看，哎呦，果然在路上有一座泥巴做的小城堡。孩子说了：只听说车子要绕城走的，没听说城堡还要给车子让路的。孔子非常惊讶，真没有想到这么小的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小孩抬起头看了看孔子，听说鱼生下来三天就会游泳，小兔子生下来三天就会跑了，大和小有什么关系呢？我是小孩子，就不能说出这样的话吗？说完，自己又去盖城堡了。孔子觉得孩子的话说得很有道理，就感叹道：真是后生可畏呀。他回头对车夫说：这个孩子很了不起，我们不能让城堡给我们的车让路，我们还是绕道过去吧。车夫绕过孩子的城堡走了。后生可畏，我们就听到这儿了。小朋友你知道吗？虽然年纪小的有本事的人是不能让人小瞧的，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尊敬长辈，对吗？哄堂大笑和后生可畏这两个故事来自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的节目同名书《睡前故事》的春之卷。如果你想重复听到这个节目，还可以随时登录中国广播网或者是摇篮网，点击睡前故事在线收听。小朋友，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对爱听故事、爱讲故事的小朋友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要在近期举办宝宝故事秀，特别欢迎3岁到7岁的小朋友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来参加活动的小朋友啊，有精美的小礼物送给你，一定是你喜欢的。如果你的故事讲得很棒，还会有奖品呢。阿姨还会把你讲的故事在睡前故事里进行展播，很多的小朋友就可以通过广播听见你讲的故事了。想来参加这个活动吗？那请爸爸妈妈给你帮个忙，帮你报个名。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6092489，86092992。我再说一遍，电话号码是86092489，86092992。记住是上班的时间哦。我们的报名截止日期是4月30号。李佳阿姨可想见着你了，欢迎你来参加呀。听众朋友，面对着家里的小宝贝儿，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这是很多独生子女生活的写照。百般呵护、细心关照固然重要，然而挫折教育也是不可少的。来听听下面的这位妈妈的讲述。每天下幼儿园回家的时候，是我们家孩子最高兴的时候。一路上啊，他总是蹦蹦跳跳，还老大声地叫着：妈妈，我在这儿，你快来呀妈妈。孩子总是这么高兴。 今天走过一排篱笆时，孩子好奇地伸手要去摸一摸扎篱笆的铁丝，我当然担心铁丝会扎着他的小手了。我对他说，哎，别碰，扎着你。我阻止他，可是孩子仍旧坚持，还笑着对我说，没事儿，妈妈，我觉得挺好玩的。我想了想，好吧，既然你一定要，那么我来帮帮你吧。我抓住他的小手，往铁丝上送，让铁丝真的扎了他两下。这下子孩子知道铁丝真的会扎手，而且很疼，所以他委屈的呜呜的哭了。看到这儿，我想对他说，宝贝儿，你知道吗，当你扎到手的时候，妈妈也觉得疼了，看着你哭得那么伤心，妈妈也觉得难受。可是妈妈如果不这样，以你的好奇心，那铁丝会给你带来更多的伤痛，所以妈妈只好这样做了。孩子，回想你的成长过程，妈妈一直持有这种观点，只要不是危害到你安全的事儿，你想去做，妈妈都不会拦你，甚至会主动出击，让你吃点小苦头。在你人生的旅途中，妈妈只能陪伴你一段时间，剩下更多更长的旅程要靠你自己去面对。所以宝宝，妈妈会帮助你，快快长成一个小小的男子汉吧。小朋友，时间不早了，听妈妈的话，听完下面的故事一定要睡了。尼尔斯企鹅旅行记的故事啊还在进行呢，要知道尼尔斯和大雁大白鹅一起飞了8个月呢，后面呀还有好多好多精彩的故事等着你来听呢。
孩子们都是没有远见的，只想到鼻子底下的事情，什么东西摆在面前他们就马上想要，从来不考虑自己要付出多大代价。在尼尔斯·豪尔耶松决定继续当一个小狐仙的时候，他对要失去的东西是缺乏周密思考的。但是现在，他却非常害怕，从此再也不能恢复原形。究竟怎样做，才能再变成一个人呢？这是他很想知道的。他爬到了一所房子的台阶上，在大雨中坐下来思索。1个小时、2个小时过去了，他想的连眉头都皱了起来，但是他也很理智，好像他的想法只是在脑子里转来转去，他坐得越久就越找不到答案。他最后想，
对我这样一个读了这么点书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太困难了。看来我还得回到人中间去，我要向牧师、医生、老师和知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人请教。
就这样，他决定马上就去。他站起来，抖了抖身子，因为他浑身湿的像个落汤鸡。正在这时，他看见有只大灵鳄飞了过来，落在街旁的一棵树上。不久，一直站在房檐下的猫头鹰便开始动起来，并喊道，
科维特，科维特，你回来了，沼泽灵鳄，你在海外过得好吗？
谢谢猫头鹰，我过得很好。我出去后，这里发生过什么新鲜事吗？
在布莱金尔没有，沼泽鳄，但是在斯哥奈有。一个男孩让一个小狐仙给变了，变得像一个松鼠那么小，而后来他就跟着一只家鹅到拉布兰去了。
这真是件怪事，真是件怪事。他永远不能再变成人了吗，猫头鹰？
这是一个秘密，沼泽鳄。可是我可以告诉你，小狐仙说过，如果他照看着那只雄鹅，让他平安无事地回到家里，那么……
还有什么，猫头鹰？还有什么？
跟我到教堂的钟楼里去，沼泽鳄，一切你都会明白。我怕在街上说有人偷听。
然后，两个大鸟就飞走了。男孩却高兴地把帽子高高地抛到了空中。
哈，只要我照看好雄鹅，让它平安无事地回到家里，我就可以再变成人了。哈，好极了，好极了，那时我就变成人了。
他喊着好极了，而奇怪的是，房子里的人却没有听见。他们确实没有听见，于是小男孩就尽量挪动双腿，赶回夜宿在潮湿的沼泽地上的大雁那里去了。大雁和狐狸斯米尔都没有想到，他们离开以后还会碰到一起。一天下午，狐狸斯米尔在离罗奈比河不远的一块荒凉的森林地带游荡时，看见有一群大雁从空中飞过，他立即发现其中有一只是白色的，顿时就知道遇到的是谁了。斯奈尔马上就在后面追了起来，他既渴望得到一顿美餐，又想趁机报仇。他看见大雁从那里一直往东飞，飞到了罗奈比河上，后来又改变方向，沿着那条小河向南飞去。他知道他们是在沿着河岸寻找宿地。他想，他用不着花多大力气就可以抓到几只。但是当斯米尔最后看到大雁降落的地方时，他才发现他们选择的是一块非常安全的地方，他是无法接近他们的。大雁们庆幸他们在绝壁下找到了一条不大不小、足以使自己安身的沙滩。在他们的前面是因积雪融化而流水湍急的罗奈比河，身后是高不可攀的峭壁，另外还有下垂的树枝作为屏障。他们再也找不到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大雁们立刻就睡着了，而男孩却很久不能入睡。太阳一落山，他就对黑暗和荒野感到害怕，盼望着能到人那里去。他躺在雄鹅的翅膀底下，什么也看不见，听觉也很不灵敏。他想，一旦雄鹅发生意外，他自己是无法搭救他的。他听着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哗啦哗啦的响声，忽然不安起来，便从雄鹅的翅膀底下爬出来，坐在了大雁身旁。斯米尔站在山顶上，眼巴巴地望着下面的大雁。
你还是趁早放弃追踪他们的想法吧。你不能从这么陡的山上爬下去，你不能在这样的急流中涉水。况且，山下也没有一寸陆地通向他们的驻地。那些大雁精明的使你望尘莫及。别再枉费心机了。
但是斯米尔也和其他狐狸一样，从不轻易放弃自己的冒险行动，所以他就趴在山的最边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大雁。他边看边想着他们给他带来的一切灾难。是的，就是因为他们，他才被赶出斯格来，不得不来到这贫穷的布莱金埃。他趴在那里看着他们， 心里真是恼怒极了。他想，如果他不能亲自把那些大雁吃掉，也希望他们赶快死去。正在史密尔恼火透顶的时候，他听见从身边的一棵大松树上传出了一阵刷啦刷啦的响声，并且看到一只松鼠在一只紫貂的追赶下从树上跳了下来。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史密尔，而史密尔却蹲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们从一棵树上跑到另一棵树上。他看到松鼠毫不费力地在树枝间穿行，就像会飞一样。紫貂并不像松鼠那样是一个攀援大师，但是也顺着树干从容地跑上跑下，就像在林间小道上走路一样坦然。
要是我爬的能像他们一半那么好，山下那帮家伙就别想再得安宁了。
松鼠终于被紫貂捉住，追逐一结束，斯米尔就朝紫貂走了过去，但是在离紫貂两步远的地方又停了下来，表示他并不想夺取紫貂的果实。他非常亲切地问候了紫貂，并向他表示祝贺。斯米尔也像所有狐狸一样，说起话来非常动听。紫貂长着细长的身子，漂亮的脑袋，柔软的皮毛，脖子上还有淡褐色斑点，看起来道貌岸然，实际上却是森林中的凶神恶煞。他对狐狸的话几乎理也不理。斯米尔说，
可是我有点惊奇，像你这样一位猎手，近在咫尺的野味唾手可得，而你却满足于追捕小松鼠之辈。
他说到这里就不再说下去了，但是当紫貂毫不惭愧的只是对着他冷笑时，他又继续说，
是你根本没有看见峭壁下那些大雁，还是你攀登本领不够好，无法到他们那里去呢？
这下子狐狸可用不着等待回答了，紫貂拱起腰竖起毛向他冲了过去。他吼叫着，
你看见大雁了吗？他们在哪儿？马上告诉我，不然我就咬断你的喉咙。
哈，别忘了我比你大一倍，请你客气点儿。我只想告诉你大雁在什么地方，没有别的意思。
转眼间，紫貂就顺着绝壁跑下去了。斯米尔蹲在那里，看着紫貂摆动着它那蛇一样细的身子，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上。他想，
这个漂亮的猎手竟是森林里最狠毒的家伙。我想，大雁们能得到这样一次流血的拜见，一定得感谢我。
这斯米尔真狡猾，他想利用紫貂去捉大雁，自己好垂手可得。大雁会被紫貂捉住吗？斯米尔能得逞吗？小朋友，我们明天接着听《企鹅旅行记》，今天就听到这儿。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准备了这么好听的故事，谢谢小雪阿姨为我们整理和编辑故事，谢谢张丽敏阿姨为我们讲故事。好了，小朋友，睡前故事今天就到这儿了，你该睡了吧？赶紧把被子盖盖好，别忘了跟爸爸妈妈说声晚安。好了，祝你睡个好觉，我们明天再见吧。